弟兄姊妹，主女平安。感謝神，我們又可以回到神的家裏面再一次去看神的說話。我也有幾個星期沒有在這裡跟弟兄姊妹聚會，上個星期又去了退休會。希望我們能夠再一次回到的時候，我們繼續去看但以理書，讓我們能夠明白更多神的大能，以及今天我們活在一個什麼狀況裏面，而去活一個合神心意的生活。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或者当我们看旧约圣经，我会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觉得圣经对我们没什么关系。特别在秘掳时期呢，好像没什么意义的对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很自由的嘛，我们现在好像很多叫做喜欢做什么都可以，环境许可，能力许可，金钱，因为任何的状况都许可。那究竟但以理他们秘掳到巴比伦对我们今天看圣经有什么好处呢？我记得当我开始讲但以理书的时候，我都想跟弟兄姊妹再一次给一个重温，等我们的思想回去校正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有一个什么的路向和方向。基本上但以理书所记载的事情是提到神会在他自己的计划当中怎样是一个一个的国度而来到，最后一个永恒不变的国就只有这个叫做尼赛亚的国，就是耶稣基督将会回来建立一个永恒的国。但在耶稣回来之前，这个尼赛亚回来之前，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这个掌权，这个真正是掌管一切的王，一个看不到的王仍然是掌权。这些地上的国度只会一个一个的过去，直到这个永恒的王来到。但在个内容当中，对我们今天是绝对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每一个年代在圣经所记载，不论以色列人去到新约第一世纪的状况环境，基本上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不无多样。只不过可能我们不留意，原来我们每一天 活出来活着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尝试去活出基督的底下，我们就会面对同样好像圣经所讲秘掳时期，甚至秘掳之前以色列人在迦南地里面所面对的引诱，所面对的败坏，跟我们今天的信徒所面对的是很相似的。可能环境状况不同，但所面对的那个内容是很相似很相近。更加在秘掳的时间，我提过秘掳的时期里面的政府跟我们今天可能更加近，更加的相似。当我们今天看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去专注去看两组的人，两个的状态。所以我给今天的题目叫做高傲的心，败坏的灵。我们看看在巴比伦的时间，在这班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环境里面，他们面对的是两组什么的人，以去平衡一下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以为很自由很有信仰自由的底下，我们面对的是什么东西。那希望我和弟兄姊妹读一段长一点的圣经。今天我慢慢发觉呢，一起读圣经呢是一种很有趣的事，很喜乐的事情。特别呢，如果我们多一点一起读圣经练习呢，我想我们读圣经的速度呢，停顿位呢，就会更加齐整。如果我们读一齐整的时候，我相信就好像以色列人当日他们没有文字的嘛，他们去到敬拜的时候，他们就记得，哦，我们要读出埃及的二十章，因为十诫，他们就会有一个好像唱歌一样，有一个叫做 rhythm， 有一个拍子，好像可能数白榄，可能一些没有音乐的底下去读出来。我希望我们读中文都可以慢慢读得齐，读得准，有些抑扬顿挫，我们读的时候就会好像 宣读神的话，去赞美神，让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知道神的伟大。所以今天邀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读但以理书三章一到三十节。我知道程序表是印到第十二节，之后那些弟兄姊妹可以看银幕会打了出来的。我们一起去读但以理书三章一到三十节。我们开始。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座金像，高27公尺，阔3公尺，竖立在巴比伦省的杜拉平原上。 尼布加尼撒王派人召集总督、总监、省长、参谋、祭神、法官、审判官和各省所有的官员，要他们参加尼布加尼撒王所立的像举行的揭幕典礼。于是总督、总监、省长、参谋、财政大臣、法官、裁判官和省内所有其他的官员都聚集起来，参加尼布加尼撒王所立的像举行的揭幕典礼。他们都站在尼布加尼撒所立的像前。那时全令官大声呼喊说：各国国族说各种语言的人啊，这是传给你们的命令。你们一听见国丝笛、琵琶、弦琴、竖琴、风笛和各种乐器的声音，就要俯伏向尼布加尼撒王所立的金像下拜。凡不俯伏下拜的，就必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各国国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一听见国笛、琵琶、弦琴、竖琴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向尼布加尼撒王所立的金像下拜。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前来诬蔑控告犹太人，他们对尼布加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下令，凡听见这国笛、琵琶、弦琴、竖琴、风笛和各样乐器声音的人，都要俯伏向金像下拜。凡不俯伏下拜的，就必扔在烈火的窑中。但有几个犹太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政务的沙德拉、米撒和阿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会你的命令，不侍奉你的神，也不向你所立的金像下拜。当时尼布加尼撒王豁然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撒和阿伯尼哥带来，他们就被带到王面前。尼布加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啊，你们真的不侍奉我的神，也不向我所立的金像下拜吗？现在如果你们想清楚，一听见国笛、琵琶、弦琴、竖琴、风笛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俯伏向我所造的像下拜，那还可以；如果你们不下拜，就必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哪有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哈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回答王说：尼布加尼撒啊，这件事我无需回答你。如果我们被扔在火窑里，我们所侍奉的神必能拯救我们。王啊，他必拯救我们脱离烈火的窑和你的手。不然，王啊，你要知道，我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向你的立的金像下拜。当时尼布加尼撒向沙德拉、米撒和阿伯尼哥大发烈怒，连脸色也变了，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平常猛烈七倍。又吩咐他军队中几个最精壮的士兵，把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绑起来，扔在火的窑中。于是这三个人穿着外袍、长裤、棉袄巾和身上其他的衣服，被绑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由于王的命令紧急，窑又烧得非常猛烈，那些把沙德拉、米撒 和亚伯尼哥抬起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了，而沙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这三个人仍被绑着落入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甲尼撒王非常惊奇，急忙起来问他的谋臣说，我们绑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的。王说，但我见第四个人并没有绑着，在火中走来走去，也没有受伤，并且那第四个的样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甲尼撒走近烈火的窑口，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啊，你们出来到这里来吧。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那些总督、总监、省长和王的谋臣都聚在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头发也没有烧焦，衣服没有烧坏，身上也没有烧的气味。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重的，他差遣使者拯救那些倚靠他的仆人，他们违抗王的命令，宁愿舍命，除了自己的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任何其他的神。我现在下令，无论各国、各族、说各样语言的人，凡说话得罪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的，必被碎萬段，他的家也必成为废墟，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拯救。于是王在巴比伦省提升了沙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说话，让我们能够知道你写下来要我们明白的心意，让我们再一次体察到在但以理书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你是那位掌管万国，每一个国度都是从你而立，从你而生，但同样你可以立王废王，只是你的旨意成就，这个事情就会发生。再同样让我们今天在神你自己的说话里面，不论我们讲的听的，从这段经文当中再一次被圣灵来到帮助我们明白我们今天在一个什么状况里面，进而当我们看到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甚至小孩都听过的故事，我们能够再一次被圣灵来到教导，被你的话来到训诲，被你的慈爱来到围绕着我们，让我们活在一个更加比巴比伦败坏的世代里面，能够更加的仍然的持守作你的见证，持守我们敬畏你的信心。愿你引领我们众人，祷告奉耶稣名祈求， Amen。 我们读了一段很长的经文，咁同樣咧喺呢個三十節裏邊咧，基本上咧，如果我一開始同弟兄姊妹講，哦，我哋講呢個但以理書咧，三個朋友抌咗落個火坑度冇事咧，我諗咧，相信咧，如果喺我哋教會大嘅，或者別嘅教會大嘅，甚至啲教會小學都一定會聽過呢個故仔。兩個喺呢啲小朋友嘅中學好啊，小學好咧，兩個最其中兩個最出名嘅故仔啊。就是这个三个朋友躺在火窑里面，另外一个就是但以理在狮子坑，这两个在但以理书出来都是很精彩，很令到很有故事性的一个记载。但很多时候我们看故事，我们很快就觉得很向往的故事的内容，但我们究竟有没有机会或者有没有尝试去看，为什么神要在这个这么叫做以色列那么凄惨的时间兴起一个但以理，而写一段好像一个故事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是不是？因为为什么没有关系呢？除了我们想到最后神是掌管一切大能的神之外，好像我们今天没有这些状况，没有这些的情形。但是原来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不单是想记载一个的历史 对以色列人神转动拯救以色列国是从怎样从这个秘掳去到复兴的。我们单看今天的主题一到就是十二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确实而不变的真理。一个确实而不变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高傲的心，败坏的灵。这个就是在人类里面，就是当犯罪之后，当亚当亚娃他犯罪之后，人就转向了这个的情操和内容当中。在尼布加尼撒王在开始第一节就讲到，他建造了一座的金像。我们要看看这个金像呢，在不同的认识当中，在不同的解释里面呢，都会有不同的揣测的。个揣测是什么呢？究竟这个金像呢是什么样的？究竟这个金像呢是其中一个偶像啊，或者是尼布加尼撒王自己啊，或者是另外一些的东西？圣经里面呢是没有讲到这个，没有讲到这个像的形象。但是呢，如果我们有一个看圣经的习惯，还有看圣经一个叫做方法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二章 的内容是记载什么呢？但以理书第二章的内容呢是记载神启示了尼布加尼撒一个梦，而这个梦里面呢就有一个很奇怪的像，那个像是很恐怖的，尼布加尼撒王见完之后呢就很害怕的。那个像就是金头银身铜腹铁脚跟着半泥半半泥半铁的那个脚那个小腿的位置。当这个像启发了尼布加尼撒的时候呢，或者看完的时候呢，在结束呢，但以理是很清楚讲到，很清楚表述将来永恒的国是要从神而出的。那这个就完了第二章。但是一个地上的王，在一个当其时，甚至到今天我们看回古近东文化历史的话，甚至世界历史，巴比伦是一个很犀利很强大的国家。所以在这个王的心目中，他就好像我们很多时常提到，我们宗教里面好像秦始皇那样，好像很多犀利的皇帝是要不断用方式不同的办法，希望可以巩固他自己的权，然后呢拿捏到他永恒的国。这个是他们心目中所想所要的事情。所以同样当他看完这个呢，我个人会看最接受到连贯上面，就是尼布加尼撒知道自己会是一个金像的头，他就想建造一样东西能够令到他自己，不是神那个像，是他自己做一个像出来，要成为了什么万民敬拜的事情。这个万民很有趣的，如果你看圣经呢，不是我加下去的，而是你看到圣经讲下边讲话，要不同的国家啦，不同的民族啦，不同的语言的人呢，都要俯伏在巴比伦这个尼布加尼撒王这个金像前面。我们不要忘记，因为巴比伦的那个地图很强很大的，所以他侵略了别人的时候呢，就有不同种族的人啊，不同言语的人啊，很犀利。更加令我不然想到呢，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的心高气傲呢，去到一个什么位置呢？去到一个呢好像启示录写羔羊被赞颂的状况，也都是 各种族各方各言语的人要来到敬拜。你可以从这些经文的比对底下看到尼布加尼撒王他想达到的目的和心意是什么。所以这个金像呢很可能呢都是他自己的样子，就好像呢在罗马的时期呢，他们要拜凯撒的那个像一样，即这个是比较可以取向。圣经里面没有直接提到这个像，但是在经文里面就说不需要看到这个像，我们都看到尼布加尼撒王的心高气傲。而这个高傲是什么呢？这个高傲可以看到当他找了这三个但以理的朋友去到而问他的事情，他说你不跪拜我就会扔你落这个火窑里面，没有人能够救你这个火窑，甚至没有神能够救你离开这个火窑，还有下一句说我的手。 換句話說，尼布加尼撒將自己擺在一個位置，是去到冇咗神係能夠比佢更叻。佢就係呢位食神，佢就係呢位能夠統戰嘅天地嘅一個嘅大能者。所以做呢個金像嘅目的係要嘗試表達佢自己有幾有嘅能力，幾大嘅權柄喺當中。但好得意嘅，有啲人研究呢個金像咧，佢形容咧係新譯本27。公尺啦，跟住闊咧三公尺咧，係有啲咧，我哋如果畫畫可能問阿 Freddy 啊，佢哋睇咧係叫 out of proportion 啊，即係好高啊，但係好窄嘅咁樣樣。咁所以呢個像嘅其中一個目的咧，更加喺呢個平原當中咧，喺呢個杜拉平原咧，喺聖經入邊咧，佢哋有好多考古人咧嘗試揾翻呢個地方，咁但係咧最近嘅咧都係揾到一個叫。Total 呢、这個比叫杜拉嘅地方，即係一個平原，而佢哋揾到一個大約45×45尺嘅四方框，同埋咧高大約兩爪啊，即係36寸咁上下嘅一個框。咁相信咧，好可能嗰個咧就係聖經所形容咧呢、这個擺喺金像而好高，而好多人都會睇到望到嘅一個金像。所以首先明白了这个建像的那个叫做目的，或者个心是想达到什么境况，就是将自己一个人提升到一个神的地步。当我们再看下去，在第二节，三章第二节，尼布加尼撒王跟着要叫什么呢？圣经很有趣的，他这几个的职位呢，总督啊，監督啊，省長啊，參謀啊，財政大臣啊，法官啊，裁判官啊，同埋各人嘅官員咧，嗱呢一啲嘅官職嘅職銜咧，喺原文裏邊咧係引用咗，即係好似有啲官銜咧係中國人先有嘅，係咪？咁有啲官銜咧係美國嗰啲政府先會有嘅，咁咧就嘗試咧用嗰個字嚟到解釋翻。咁所以呢組嘅官員咧，有一啲咧係從波斯。嘅官銜到嚟嘅，有一啲咧係從亞述嘅官銜到嚟，咁我唔逐個同弟兄姊妹講啦。咁只不過咧喺呢度睇到一個拼合喺當中。當巴比倫去攻佔咗、贏咗亞述嘅時候，同樣佢攞咗佢哋一啲嘅叫做文化啦，或者管治嘅官職職銜嘅嘢。然之後咧，佢自己咧亦都咧將呢個波斯入邊咧佢哋起源下邊一啲嘅地方咧嘅用嘅嘢咧嚟到擺放喺當中。咁亦都有可能，因為但以理咧去到尾段嘅時候咧，係波斯嘅民族啦，所以佢好認識到佢寫作呢啲嘅人嘅。嗱，咁但係有一樣嘢咧，我哋要知道咧，但以理寫呢個官職嘅時候咧，係寫得好清楚咧，係從一個最高嘅位置寫到去最低嘅位置。所以如果我哋想明白一下咧，當其時尼布加尼撒王管治嘅政府架構咧，呢、这個就係咁啊。除咗尼布加尼撒王之後咧，下邊咧就係呢個總督啊，跟住咧就係總監啊，跟住係省長啊、參謀啊、財政大臣啊、法官啊、裁判官啊，跟住先下邊嘅官員。咁呢個完全咧係符合一個嘅巴比倫歷史架構佢哋官員嗰個嘅安排。咁但係呢次咧唔係要嚟開大會去處理國家嘅事。而是叫曬呢一班人咧嚟到做一個偉大嘅開幕禮，而是去參加咧一個咧尼布加尼撒自己想別人嚟到敬奉佢嘅開幕禮。而呢個開幕禮嘅記載裏邊咧，弟兄姊妹如果明眼嘅話咧，如果我哋成日即係有操練一下自己睇聖經，你覺唔覺得第三節就好似第二節啊？有冇睇到啊？第三節就好似第二節喎。就只不過多了什麼呢？於是那些總督啊、監督啊、省長啊、參謀啊、財政大臣啊、法官啊、裁判官啊、省內所有其他的官員都聚集起來參加尼布加尼撒王所立像的舉行的即揭幕典禮，他們就站了在這個像的前面。這句的重複呢，我時常都有一個跟自己講，喂，聖經重複咧，你唔好覺得咧神好似一個長氣嘅父親，或者咧一個咧爛咗嘅唱片咁樣不停喺度重複自己。 我相信圣经写的时候，他用了这个于是重复同一句句子，是因为想给读者看到，当其时尼布甲尼撒王的官员，没有一个阶层够胆不出现。尼布甲尼撒王要求的所有的官员，这些所有的官员就出现，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这个证明了当其时基本上是没有人会抗王宇的，没有人会抗衡尼布甲尼撒王任何所颁布吩咐的圣旨或者一些的圣谕。这个是人怎样去到敬畏或者怎样去到惧怕一个管治他们的王。圣经很清楚表达了这件事。跟着第二件事做的，当他们聚集了之后，就有一个吩咐。而这个吩咐就是讲到每一个国、每一个族、每一个言语的人，不理你用什么言语，你广东话、国语、英文、西班牙话，总之呢，来到的时候一有这些音乐呢，有角声啊，这些乐器的声音呢，你就要向这个像俯伏下拜。有些人说呢，去研究，即是去啲研究一下啲音樂究竟係乜嘢？究竟係咪一啲叫做淨係得聲音啊？或者有人有啲一啲嘅人會唱一啲嘅叫做歌詞咁樣樣？咁但係好可能咧，這個咧都會係純即係一個音樂，因為當其時嗰個環境啊，喺嗰個文化當中。但是在这些不同的乐器里面，你看到尼布甲尼撒王是一个都挺懂事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管，这个真的是管弦乐团，因为当中有些是吹的，有些是弹的，最后有些敲击的，变成就好像今天我们那些叫 symphony 那些管弦乐 的一样。当你奏起的时候，那些人就要俯伏下拜了。咁啊，令我想起咧，有一啲機會咧，去到中東國家咧，佢哋晨早流流咧，就會有一啲聲音啊，好似喇叭啲咁啊。咁咧，嗰啲叫做回教徒咧，就要起身啦，即係瞓緊覺好，做緊咩都好，你就起身，跟住咧要向東嚟到朝拜。當我想到睇到尼布甲尼撒王，我同樣想到呢啲，即係一個好清晰、好明白嘅聲音。一个嘅音乐响起嘅时候，佢哋就要做呢件事情。然之后咧，佢不单颁布要做呢件事，而喺呢件事里边，亦都有个后果噶。你做咧就有一个好嘅结果，你又唔使冇相安无事，冇人会搞你，你就继续生活，继续做你生活里边想做要做嘅事情。但系咧，如果你唔做嘅话咧，就会有一个好严苛嘅责罚，或者一个严刑，就是要扔在火窑里面。可能在这里都讲一下一个火窑是怎样来，好不好？无啦啦在平原那里起了一个金像，你怎样来到火窑呢？难道将那些犯法违背者举起搬去几里之外找个火窑吗？或者几十里之外回去城里面找个火窑来烧它吗？原来呢，在当其时呢，如果我们有一个观念呢，做这些铜，即是这些叫铁器啊，或者一些叫做物质来的金啊、银啊、铜这些，他们必须要做什么呢？就是要需要暖了它啦，煮热了啦，然后呢或者等它软一点啊，或者呢甚至熔呢倒模啦，是不是？所以做这个像的时候呢，就必定呢尼布甲尼撒呢做了一个火窑啊，是很近的。然後呢，他們一路在燒，一路在做，就打起這個金像。而這個金像呢，應該就不是一個全球是實金，即是全部裡面外面都是金，應該呢就是將一種叫金箔，即是將個面頭呢是打造然後包起了它的。這個的說法呢是合乎那段時間是多一點的，因為在以賽亞書和耶利米書都有提到他們做這個偶像的時候呢是怎样。以赛亚书第41章有提到这个的叙述。所以呢，我们不要觉得奇怪，好像一个故事那样天方夜谭，原来不是。原来他们已经起了一个窑，是要来做这些铁 铁工啊，即系打造呢个金像。所以咧，如果你哋唔拜呢个金像咧，嗱呢度就系个金像，嗰度就系个火窑啦。你可以有一个选择。有一次睇到第七节，用咗一个恩中啊，新译本用咗恩赐，又再重述第六节所讲嘅尼布加尼撒嘅吩咐，跟住啲人就向呢个金像下跪。原来不单官员是来到听命，要聚集在那里，而甚至这班的官，这班的民，他们是要恐防被重刑，扔在这个火窑里面，他们甘愿苦伏在尼布加尼撒的前面。一个高傲的王，要将自己和神平等，而设计了一个的膜拜，将一个人提升到一个神的地步。所以今天我读经的时候，在崇拜读经，我选了诗篇第十四篇，那里讲到什么？愚顽人、高傲的人心里没有神，和亚当当日、夏娃当日的选择一样，以为我们可以因为吃一个果能够脱离了神，我们就会自己变神，就会主宰我们自己的生命，就能够主宰我们的生活。更加可悲的是，人的高傲要令到别人同样陷入了叛逆神的当中。这班的人不认识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而他们惧怕敬拜的就是一个强权，有一个会有刑罚而没有慈爱的一个王。所以你想想当时的状况是多么严峻，更是因为这个状况，我们看这三个的以色列人，这三个但以理的朋友，他们迟下所做的决定，他们站在一个什么的状况里面，不是一个容易的，不是一个我们去咖啡店，好像我们今天去咖啡店跟人说，你什么宗教？我信耶稣的。你信佛教？OK, it's fine。当时的状况就是只能够做与不做，生和死，就是一个高傲的皇帝下，这个就是个事情。为什么我大胆说这种状况不是只是在秘掳的时间？我们在近代，甚至今天我们仍然听到很多 martyr, 很多那些殉道者，就是在某程度上在不同的形式，但是同样一个内容的政府底下而被杀被害的。今天，所以我们要明白，当我们安逸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这种的日子会来。我们有没有准备去到站响众人都做，官又做，民又做，而我们站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属主的人，我们这种的敬拜是知道确实不对的，我们会怎样来选择？我们很需要去想。而这个日子，我深信不会离开我们很远。我想我们今即是这几天，我们如果有对时事啊，或者对一些叫做政治啊，美国政治会认识的一个很好爱主的弟兄查理柯克，是不是他做了什么？他只不过他讲他的信仰而已，他只不过讲他的立场而已。第二样是什么？没有一个官的判，但有人会去杀害他，是摆上了生命的一件事。不要觉得这些事情生与死，选择我信耶稣不信耶稣是一个没关系的事，有关系的事。第一样我们要知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所有这些人，没有神的人就会是这些高傲、自大、狂妄，要控制别人的人。但是另外一组的人是败坏灵的人，灵里面已经被败坏的人。我们看第八节，当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当这些官员所有都败，当这些民所有都败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班加勒底人来到去控告犹太人。而这个的控告是很毒的，是要犹太人死的，是要这三个朋友去到灭没了在他们当中。 我哋想同弟兄姊妹再一次提下，加勒底人咧唔系净系巴比伦人咁简单。加勒底人咧，如果你睇翻上两章，我哋睇到第二章，尤其是嗰加勒底人唔能够解释到，唔能够知道尼布加尼撒王蒙嘛，因为呢班加勒底人基本上系一班信仰嘅人物。是有是一班宗教的人来的，在当时巴比伦里面是一些宗教的人，而这些人来到控诉犹太人，这三个的朋友，我想给弟兄姊妹重温一下先。这班的加勒底人的败坏是几咁恐怖。第二章，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做了什么事？第二章所有的人，所有这些加勒底人啊、行法术啊、称为智慧人都应该要死的，是吗？但是为什么他们今天不用死，还可以有啖气走去毒害人呢？就因为神给但以理看到这个启示，而但以理去解释了讲出这个梦，而解释了这个梦给尼布加尼撒王，所以他们才不用死。但转头来，这班人就去控告这班救了他们命的人，奇不奇怪？即我们都说知恩莫忘报，但是是不是他们但要你施了恩，或者他们的以色列人神请救了他们，都不是望他们即刻认识神回转，但他们仍然竟然间对他们的恩人、对他们救命的人是做一些恶毒的事情。他们能不能够想象人心在哪里？跟住再睇嘅时候，呢一班嘅人绝对有可能喺宗教上面知道呢班犹太人系敬畏耶和华呢个创造天地嘅主。第二样就系当呢个梦解释完之后，呢四个人都被提升咗喺个国家里面提升咗位置。咁深信咧呢个亦都系令到佢哋觉得咧被威胁，而觉得我都要整死呢班人咧，我哋就回复当其时。第二章前未有解梦的状况，这班人的阴险是使用了王所吩咐的命令，而想一些叫做诡诈的情况，去到令到这三个人陷在一个死亡选择的边缘。所以他第一件事，他不是说这些人不敬拜你，他第一件事呢要确立了呢尼布加尼撒王呢是落实他讲过的事是他会行的。所以这班蛊惑仔呢是不是就去到说你看看你是不是讲过这些你是不是讲过逢亲一吹这个呢一有这些乐器的声音呢你们每个人都要苦伏，如果不是呢就是扔在呢这个火窑里面，烈火的火窑里面。跟着他先讲，他说是啊，虽然是这样，但是这班犹太人，你派他们管理这个省的这三个人，他们没有做啊。加上呢在这里呢，这些就是最恐怖 的蛊惑招数，就是什么呢？这三个人讲了三样的事控告这班犹太人。第一，这些人不理会你的命令；第二，不侍奉你的神；第三，不向你所立的金像下拜。是不是三件都正确呢？不是吧，我相信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明白呢，这几个年轻人被掳到巴比伦里面，我们由第一章看，看到第二章，看到现在第三章，这班人有没有不理会王命呢？我们看回第一章，他们吩咐要吃的东西，他没说我示威抗议，我绝食不理，死就死吧。不是，他说 OK， 你要我做这些，不过可不可以给机会我不做这些。每一个的对象，我开始讲第一章的时候，但以你和他三个朋友不是用一个强硬强暴这个的方式来到恐吓这个王，或者恐吓这个 王庭里面的人，而是他用了一种智慧，用了一种神的帮助，在他们当中能够达到不要去到污辱羞辱神的名，而玷污自己成为污秽。而 他们做的事情，例如他做王，王跟他说你做官，哇这班官这么黑，我不做，好像今天我们说我们应该信仰和政治分开，我们不要做官。没有，他们有做， 而只不过他们在这个位置最多都是讲到他们不理会的命令是一个敬拜的命令，是一个宗教的命令。而这两样他不侍奉你的神和不拜这个像，从第一日他们已经清楚表述了他们的立场。我相信他们不吃这些巴比伦人的食物的时候，他们已经展示表达了这些东西是会污秽我们，神吩咐不可以，但是你给机会我们做，我们一定不会因为这些食物而影响了我们的健康，不影响了我们的能力。所以这里唯一剩下的就是好像罗马书说，我记得我刚刚第二章的时候有提到第十三章所说，不要为之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我们要信服掌权，我们要听他们说，我们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里面来到去活一个好的公民的身份。这个正正就在但以理里面已经有，不需要去到六百年七百年后去到保罗写罗马书才是这种观念，而在但以理书基本上他们已经行这个观念。但是一个位置同样在罗马书里面是会赞成我们敌对的，就是一些不合神公义的事情，就好像敬拜一样，就好像但以理书这个敬拜一样。但以理在这三个朋友里面他们是没有守王的法则，所以同样再一次看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一班救了加勒底人的以色列人竟然间成为了他们要对付的对象，竟然间成为了他们为了他们的地位，为了当时的身份要去令到他们灭没的一个动机。可能我们可以看我们每一个人基本上都在这个状态里面。我刚才说当亚当亚娃犯罪，当亚当亚娃要做自己的神的时候，高傲的心已经入了他们里面，他们要做神。同样当这个罪入了世界的时候，这个败坏的心就在该隐度开始了。该隐杀了他的弟弟，要灭没他的弟弟，因为神不取悦他的祭物。跟这里有什么分别？因为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王再不喜欢我了，我杀了他们，这个王就会再喜欢我。是不是这个意识，这种的败坏的意识，这种伤害别人的意识，在创世纪第九章神讲明人不能够夺去别人的生命。如果是无故这些的凶杀夺去别人的生命的话，这个人是要被同样处死。这个是神颁布的吩咐。所以我们看回尼布加尼撒王，看回这一班的加勒底人，看到当时原来做持守做一个跟随耶和华神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是要不断面对着无数这么多这些敌对者，这个是一个事实，这个同样是我们今天的状况。另外一件事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两组的人，尼布加尼撒王的心和这一班加勒底人的心那种败坏，我们同样在这个情操里面。只不过可能我们未到一个杀人的地步，我们同样会有很多贪婪，我们同样会有很多要求成功，我们同样会想要很多的东西，在这个世界想要很多很多的东西，你进而呢忘记了别人，进而去践踏别人。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圣经说，圣经很清楚说这个世界上面连一个义人都没有。我们今天能够在教会里面相聚，我们能够去做检视我们环境的状态，或者从当时但以理时代这个的状态去到比对今天我们要面对的环境，因为 聖靈俾我哋嘅呼喚，唔係因為我哋有啲咩嘅能耐，唔係因為我哋有幾高嘅智慧，唔係因為我哋有幾多嘅學識，完全基於基督耶穌十字架上面嘅大愛，完全因著聖靈嘅呼喚喚醒我哋死去嘅靈，進而我哋能夠明白天父嘅慈愛。所以当我预备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状况之余，我看到原来我自己未蒙恩之前，我同样就是一个尼布甲尼撒王，我要做我自己的神，我同样就是这班加勒底人，因为我会不择手段去得到我要想得到的事与物。弟兄姊妹，当我们得救之后，当我们叫做自己蒙恩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再回思我们的污秽，而去想起神的圣洁和公义，叫我们的生命不是单是活一日而过一日，等神来救我们之后我们就可以永远享福，而是怎样从我们信主那一刻能够已经从得救的生命开始，在地上就已经去到学习尽力去活一个圣洁合神心意的生活，而免得我们成为一班加勒底人，有信仰能够用法则去到责备别人，但是我们根本心里面就是勾心斗角，为了在任何的情况里面得到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还是我们仍然好像尼布甲尼撒王，根本我们就是自己的王，我们做什么事情就会想，哇，这个对我好一点，对我弟弟好一点，对我老公好一点，对我任何人好一点，而从来没想过我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要去荣耀神，因为这个就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感谢主，我们每一个月都有一个反思的机会，主餐是为所有信徒，每一个真心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人，可以同样在一个很小的物件上面去再一次思想，好像哥林多自己的罪，免得我们吃喝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准备我们的心去到主的台前。主，我们感谢你，大坏的人两组完全反映出人真实状况的两组的人，一个皇帝，一个人只不过有着神你给他一些 权柄，有着一些能力在地上管治一个地方可能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当他们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他们心高气傲，他们不但要与神为平等，他甚至要越过神你自己的大能。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你的拯救，你的怜悯，当这些高傲的人在你的训诲教导底下，他们同样可以回转，他们同样可以认信在你的面前。愿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王怎样亲述，因为你的彰显，因为你大能的所在，他甘愿俯伏在你面前，承认你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永恒的神。愿我们期待着这个信息，当我们去到那时候，我们必定去宣扬你的拯救。同样，当我们看到一班败坏的加勒底人，主啊，求你都是帮助我们反思，我们面对很多这些攻击我们的人，同样我们自己可能心里面都仍然带着一些污秽，愿意今天我们在神你的面前，因着我们能够再一次拿起这个饼，拿起这个杯，让我们自己省察，我们有否仍然让这些在我们生命当中影响我们的罪缠绕着我们，还是当我们反思的时候，当我们要继续成长的底下，我们会知道怎样将这些摒弃。可能我们没有杀人的罪，可能我们没有一些很严重奸淫偷窃，但我们心里面的污秽，我们心里面的高傲，愿你同样一日一日把我们减去，直至我们能够 有恩主的榜样，好像早上所看的经文一样，腓立比书讲到基督的降卑一样。所以也求你帮助我们在座未有认识你的朋友们，愿他们可以同样体察到，从圣经里面看尼布加尼撒王和看那班加勒底人，我们看到今天的状况。如果我们依靠着这些的人，我们顺从着这些的人，最终我们就会在灭亡当中。我们只有仰望将会来国度这个永恒尼赛亚的王，我们才得到盼望。求你都是给他们心里面能够明白，知道看到我们的罪就是我们叛逆神你的罪，我们的罪就是因为我们高傲，要自己作我们自己的神。愿我们都能够苦就卑微，让我们的心回转，体察到我们只不过是人，是若不从你得到一口气，我们仍然是在死亡当中，我们不能够在这地上面活着。主啊，求你都是帮助我们这些朋友，愿他们都蒙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名祈求， Amen。 我再一次讲，主餐是为了所有已经认识耶稣基督，认耶稣为主，知道我们从基督耶稣里面能够使到我们自己的罪得蒙赦免和代赎。所有的有这个认信的弟兄姊妹，我不论你是哪个教会受浸与否，我们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去到享受神给我们一个提醒和祝福纪念的一个礼仪。我们一起纪念基督为我们摆上的身体。主餐的设立不是一个 人所设定的一个仪式，这个主餐的设立是耶稣受死上十字架之前吩咐他门徒做。他说你们拿起这个饼，当我们吃完晚餐逾越节晚餐之后，他立了一个新的约，而这个新的约耶稣再一次拿起这个饼，擘开的身体。同样更加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和我们立的约是用血所立的新约，使到我们真的可以永恒里面得到赦免。愿我们带着感谢带着警醒的心来到纪念我们主舍身流血。我再一次祈祷，因着我们感谢你，从一些小的物质里面让我们睹物思人，让我们被这些物质来到提醒，因为我们带着这个肉体事实上都善忘，忘记你的恩眷，忘记你的大能。但盼望我们今天你说我们安息的主餐能够去到纪念你舍身擘开的身体，你流出的血为了要立一个新的约，好像在旧约当中你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要流血来到作一个确立。所以我们感谢你这个恩典，让我们众人今天能够守这个餐，都能够记得我们是属你，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只不过活在这个世界，入去这个世界去到作神你要我们在地上面作的工作，直至我们的工作完毕，你就会接我们回到你的身边。愿意这个就是在哥林多书所说，直等到你来的日子，我们就用这个主餐纪念。但是将来我们与主你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需要纪念，因为你已经与我们同在。我们盼望这一天来到，但是同样我们盼望你的国在地上面彰显，更多拯救失丧的人，更多仍然神你所爱呼召的羊。愿我们都是能够成为为你去工作的一班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名祈求， Amen。 同样圣经讲，我们在主餐之后他们会唱诗，我们唱古旧十架，我们唱一节。